我们现在来看罗马书第八章啊。罗马书呢，学到现在呢，结束一个段落了啊。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五章，我们刚刚学过的，保罗讲到了因信称义这个道理，这个我们叫做英文叫做 doctrine 啊。然后呢，从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就是讲到了，有人说。可以说用这个题目叫做因信而成圣啊，就是第一章到第五章，第五章讲到因信而称义，然后第六章第八章呢可以说叫做因信而称圣，就是如何活出一个新的生命。那我们上一个礼拜刚刚讲到第七章，第七章讲到说一个活在律法下人的挣扎，靠着律法，靠着自己的努力啊，遵行神的律法，然后他的光景就是常常面临失败，常常充满了挣扎。随后他说在第七章的24节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25节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意思说他在这个第七章讲到这个一个活在律法之下靠律法称义的人的挣扎之后呢，他说律法实在是救不了我，怎么办呢？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25节说，主耶稣基督让我就能够脱离了这个律法的和罪的束缚，对不对？然后第八章开始呢，就讲到一个靠着神而生活的一个新生活的光景。好，我们看第八章，他说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你看第七章讲到说在律法之下，看到没有？第14节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就讲到一个活在律法之下人。然后第八章呢讲呢，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所以为什么上一次我讲到说第七章的14节、25节讲的是讲的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正常的生活，而是一个活在律法之下人的生活。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保罗这明显的告诉我们一个对比啊。第八章说如今啊，那14节说原来我们晓得律法是属灵的，然而我是属肉体的，是卖给罪了。第八章第一节说如今呢，就是过去的挣扎已经过去了，如今呢我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好，为什么说耶稣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呢？根据我们学过的第六章第七章，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为什么他说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好，为什么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呢？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OK。好 ，OK， 用保罗的话说哈，保罗在第七章第六节说什么呢？第六章的，第七章的第六节，保罗说什么呢？说，唉，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那如果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的话，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对不对？因为律法是定我们的罪的，没有律法就，保罗说没有律法了，犯罪。你看第六章的。第七章的第九节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意思说没有律法的时候，我即使犯罪也没有人告诉我是这是犯罪，有了律法才告诉我，哎，你这是犯罪的。所以如今呢，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再被定罪了，因为我们已经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我们脱离了律法。 OK， 所以第八章啊和第七章之前就是一个明显的对比，一个旧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活在律法之下的生命，一个活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所以他说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你看哈，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这是不是一个比较啊？我如今生活在赐生命圣灵的律以下了，我曾经生活在罪和律法的律一下，对不对？所以如今呢，我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第三节， 那为什么我脱离了这个死的律呢？这个讲到的律法有什么不好呢？第三节他说到，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你看到没有？他说律法呢，前面说律法是善良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啊。说有问题的不是律法，而是我啊。那这里就解释着我怎么样呢？他说律法是因为肉体的软弱就有所不能行的。上次我讲过，律法只是告诉人一个生活的标准，但是律法却没有给人达到这个标准的能力。所以呢，他说，说律法因肉体的软弱，人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就是律法本来要达到的目的没有达到，因为人是软弱的。OK， 所以呢，有所不能行的，怎么办呢？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话什么意思啊？就是律法原来的 intended purpose 没有达到，因为肉体的软弱。如今上帝怎么把这个目的达到了呢？就这句话，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意思说，律法的要求是这么高的标准，可是人因为软弱达不到这个标准，说按照律法呢，人人都该死。那么为了成就律法怎么办呢？人又成就不了律法，除非人自己死掉，不然的话成就不了律法，对不对？上帝说好，这样我让耶稣我的儿子，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替你们死了，成就了律法的意义。所谓成就了律法的意义，就是律法的意义说犯罪的就该死，那如今死了的是神的儿子而不是我，所以神在耶稣身上成就了律法的意义，就这个意思啊。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就定了罪案，就把人的罪加在耶稣身上，然后判耶稣的死刑。哎，第四节说，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顺从肉体，只顺从圣灵的身上。所以这样呢，就使律法的意义成就了。我上次问过大家问题哈，什么叫做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身上？怎么解释？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身上，我刚才解释一部分，谁来再解释解释？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顺从肉体而顺从圣灵的人身上，这是什么意思呢？怎么解释这句话？安妮塔，说说看。其实刚才我已经回答了一半哈，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两部分，我刚才回答了一半，什么呢？就是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肉体中定了罪案。就是说按照律法的意义人人都该死，可是神没有让我们死，却让他的儿子死了，所以按照律法的意义罪得到了审判，对不对？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罪的原因，是他上了十字架，是因为罪必须得到审判，这是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身上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什么呢？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仅除去了我们的罪，除去了我们，他担当了我们罪，也我们犯罪应该受的惩罚，同时他把他的义赐给了我们。 OK， 这就是因信而称义。如果耶稣不把他的义赐给我们，他死对我们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那我们仍然是罪人，他如今死了，他审判了我们犯的罪所应当受的刑罚，那么同时呢，他把他的公义赐给了我们，这就叫做因信称义。所以呢，他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顺从肉体只顺从圣灵的人身上哈。所以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律法的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律法说犯罪的就应该受惩罚，旧约当中上帝说我绝不把有罪的当作无罪，对不对？就是犯罪的必须受惩罚。那旧约的时候，上帝能够借着人献牛献羊暂时赦免人的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必须有一天有个人替你死，替你承担犯罪的恶果，不然的话上帝没有资格，没有理由来赦免人，对不对？如果没有人替你还罪的话，你有上帝有什么资格，有什么理由去赦免人呢？对不对？你如果我犯罪了，我犯了死罪，我有两个，法官说我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自己这个被杀头，或者呢有人呢，或者说我交钱赎我的罪，或者有人替我赎罪，交了不是100万块钱， 所以我either是自己担当罪的成结果，或者是有人来赎我的罪，就上帝用的耶稣的就是这个道理，说我们这些本来该死的人，你有两个选择，either你自己被杀了，或者呢有人来赎你的罪，那上帝选择了用耶稣来赎我们的罪。所以上帝能够赦免人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天耶稣为我们赎罪了。所以律法的意义就在这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身上，就是第一，说这个律法已判我们的死刑啊，我们与基督同死，对不对？第二呢，就是神将他的义赐给了我们，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哈。然后他说呢，他说这个成就在我们哈，他把我们做了一个，又做了一个修饰，他说我们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你看这一点，这一句就再次证明，上次我说第七节说，我说第 七章讲的是一个活在律法之下人的挣扎。你看他说我们如今呢不是被卖给罪了，我们已经在捆我们的律法上脱离出来，说我们今天生活不再靠肉体，而什么？靠圣灵活了。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基督徒不能够经历到得胜的生命，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仍然靠着肉体活着，而没有靠着圣灵活着。所以保罗这里说，一个得胜的生命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要靠圣灵而活着。 OK， 翻过来看这个第八章第五节，OK， 第五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你看，一个新的生命，它的里边呢就发生改变，什么呢？因为曾经的人是随从肉体，如今的人呢是随从圣灵，啊，所以他说，随从肉体的人就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就体贴圣灵的事，这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哈。那我这里写个 note 啊，这个第七章的十四节这一段呢，这句话就是和第七章的十四节做个对比。你看第十四节怎么说呢？他说，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这里他说，我如今不再顺从肉体，而顺从圣灵，是不是个对比啊？所以为什么我反复讲说，第七章实在是讲的一个活在律法之下人的挣扎，而不是一个有了新生命的人的生活的写照。因新生命的生活应该是这样，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第六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就是你没有能力服神的律法。刚才我讲的说，律法为什么是好的，然而人却做不到，是因为律法，因为人的肉身的软弱，人没有法成就律法的义，对不对？所以他说，因为不服神的律也是不能服，就是说你想服也服不到，因为你的内心这个有一种罪是成为你的主人，你是他的奴隶，你没有法挣脱罪的挣扎。 OK， 第十节第八节说，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如果说你仍然做罪的奴隶，你就是属肉体的人，你就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很清楚哈。好，讲到这里哈，这个我记得很多年前哈，我在教会讲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啊，我记得就在这里，上帝给我一个启示，有一句话啊，这句话叫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啊。我突然想去说这句话，我也不晓得我怎么就说出这句话，后来想了之后觉得这话说挺有意思哈。这话说叫什么呢？叫做得救不在乎无罪，而在乎认罪。你说这话有道理吗？是不是很有道理？人得救啊，真的不在乎你有没有罪，因为人都有罪，但是在乎于认罪。这就是因信称义的这个精髓。如果用一句话来这个总结因信称义，就在这里，得救不在乎无罪，而在乎认罪。就是靠律法没有人达到标准，人人都有罪，但是只要你认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就可以得到救赎。所以得救不在乎无罪，而在乎认罪，让大家记住哈。好，往下看第九节，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他这里讲到说顺从圣灵哈，然后不顺从这个肉体，接着讲这个道理哈。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了，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你看前面讲说，我们不再顺从肉体，要顺从圣灵，那怎么做到呢？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自然就不属肉体了，乃属圣灵了。意思是说啊，当一个人信了上帝之后呢，神的灵进到我们心里来了之后呢，如果你允许神的灵住在你的里边呢，你就会发生一个变化。什么呢？就是说你就不再属肉体了。啊，你说我就常常觉得我属肉体呢，为什么呢？因为你常常没有邀请圣灵来住在你心里边，所以呢你仍然属肉体。所以我们要想不再属肉体而属圣灵的关键是什么呢？就让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边。我们常常说信主要认耶稣为主哈，我们三福也讲过这个道理。认耶稣为主的意思不仅是说耶稣是我的救主，是他救了我，同时呢耶稣还是我生命的主。就是说以前呢我的主人是叫做罪，如今我的主人叫耶稣。你想想看，你的生活里面，你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啊，这个每次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真的是让耶稣做你的主人吗？你有去问问说，哎，主人呐，我该怎么办呢？你有这样做吗？还是你自然而然的就随从了肉体的情欲？哦，我本来就这么做，我 always 这么做，我今天仍然这么做，那你仍然是属于肉体的。那你就会经历第七章第十四到二十五节所说的这种挣扎，因为你没有把耶稣当成主人，你的主人仍然是你旧的主人，就是你的罪、你的肉体、你的情欲。所以呢，这个得胜的生活的关键就是你是不是让耶稣、让神做你的主啊？第十节说，耶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了。啊，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哎，这就讲到说得胜生活的秘诀哈。你看他说十一节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这是关键，若就是说他如果是住在你心里的话，上帝就会让你啊必死的身体活过。什么叫必死的身体活过来啊？啊，我的理解哈，不见罪哈，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必死的身体，上帝会让我们复活，就是这个道理哈。就是说你有了新的生命，你得救了，就这个意思哈。说关键是若住在我们心里，如果神的灵若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能有这样新的生命。如果神的灵不在你心里边，或者虽然你嘴巴上说你是基督的门徒，可是你从来没有把主人的话当回事儿，那你就没有啊，你就没有让神的灵住在你心里边。 OK， 好，十二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句话就是好像这一段的总结哈，就是说最后总结出来，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跟前面这个，你看这个第六章的十一节差不多哈。他说第六章的十一节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耶稣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对不对？同样道理，这里第八章十二节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意思这个保罗用词特别有意思哈，他从各个角度来讲同样的问题。他说在第六章说我们不要再把这个啊，要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要看自己是活的。那怎么解释呢？他这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同样的事情。他说我们好像今天要欠债一样哈。他说我们今天你欠的不是肉体的债，肉体的债你已经还上了，你不再欠他的债了，你不要老去服侍他，因为你不欠他债啊，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是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呢就要活着。这一个是靠肉体，一个是靠圣灵。OK， 所以他这里总结这个我们得胜的秘诀哈，十四节又说，因为凡是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中文翻成阿爸父哈，这个话这句词特别有意思啊，这个词用英文说的叫做阿爸 father 很好解释，叫做父亲哈。这个阿爸是什么意思啊？阿爸，如果你看到这个下面解释哈，你圣经都应该有解释。这个时候阿爸这个词呢是 Aramaic， 就是亚兰语的叫做爸爸。如果翻译成了现在的话就是 dad， 非常亲切的一种对父亲的称呼，不是说父亲好像这么庄重的感觉，而是非常亲切说 dad， 就这个意思。阿爸就是 dad 意思哈。所以我们如今对上帝哈，在以色列人，他保罗为什么写这段话？在以色列人心目中，上帝原来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非常严厉的、非常圣洁的，这个随时要审判我们、这个惩罚我们的上帝啊。如今他说，我们对上帝一种，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就改变了，变成什么呢？我们可以对上帝说 "Dad"， 这么一种亲切的关系，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 dramatic change 哈，这个能够跟上帝说，好像上帝就是我跟我关系特别好的一个父亲一样，这是个新的概念哈，对以色列人来说。他说，所以说，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啊，虽然说我们要做圣灵的奴隶，但是呢，我们却不是没有一个奴仆的心，就是说好像很害怕的样子，还上帝是一个暴君一样。他说不是，他说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所以我们可以对上帝说 Dad， 阿爸父啊。所以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啊。所以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今现在活在基督里边，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就像一个慈父和儿子的关系一样，我们可以对天父亲切的称呼说 Dad， 这么一种感觉哈。所以这是个极大的变化哈。然后呢，十七节说，不仅是如此哈，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之后，便是什么后嗣，就是我们神的继承人啊，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一同做啊，同做后嗣。那啊，后面还有一句话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个非常重要哈。为什么找了就突然讲到就讲到受苦了呢？我们做儿子好了吗？干嘛又讲受苦呢？因为当时教会正在经历逼迫。他说，如果我们愿意和基督一同受苦的话，在逼迫来临的时候，你不去否认主，你和因为基督的缘故，你为基督而受苦。他说，如果你做到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有一天和基督同得荣耀。前面我们讲的上帝将他的荣耀跟我们分享，对不对？所以我们得到荣耀。所以这里说，得到上帝的荣耀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你想和基督同得荣耀，条件是你要与他一同受苦。这是对当时人说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时人正在经历苦难，今天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能够与主一起同行的话，逼迫来临我们就逃了。我们没有与主一起受苦的话，按照保罗这个说法，那将来的荣耀你也得不到。因为耶稣说，犯在人面前认我的，我会在父面前也认他；凡是在人前不认我的，我在父前也不认他。对不对 ？OK， 好，第八章啊，讲到这里，就把这个因信称义、因信成圣这个主题差不多讲完了。然后呢，第十八节开始呢，就是另外一个主题，叫什么呢？就讲到基督徒在主里边将来所得的荣耀。OK， 十八节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你看保罗的思路哈，十七节讲到说，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对不对？受苦和荣耀，现在马上要讲的荣耀，他又讲的什么样的荣耀呢？十八节说，我想现在的苦楚，就现在我们所受的逼迫，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 显出来。受造之物就是上帝所造的所有东西，不仅包括人类，包括动物界，包括所有上帝上造，说说受造之物，所有的东西都在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什么叫神的种子啊？谁是神的种子啊？啊，谁是神的种子？啊 ，right， 上帝所拯救的这些人就是上帝的儿子，对不对？刚才讲的时候，我们是上帝的儿子哈，所以他们都在等候啊，这个神的种子显出来。所以这个上帝的救恩呢，不仅不单单是人类知道，所有的自然界都知道上帝的救恩。你说真的是这样吗？所有的动物都知道人得救这事儿吗？你们相信吗？来读读圣经啊，我们看看创世纪。昨天我们不是这个讲到洪水吗？这个讲到诺亚，对不对？诺亚的时候，你看上帝说的这句话哈，啊。OK，《创世纪》第九章哈，《创世纪》第九章第八节，这是上帝在诺亚从这个方舟出来之后和他立约。你看哈，说神晓谕诺亚和他的儿子们，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就是上帝与人类立约，对不对？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很多时候我们会 miss 这段话哈。上帝不仅与人类立约，上帝还与所有的动物立约，你知道吗？这圣经说的，上帝不仅与人立约，上帝还与所有的动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是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啊。然后再看第十六节，彩虹哈，是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所以上帝的约哈，我们常常说上帝的约是上帝与人类立的约。上帝不仅与人类立约，上帝还与动物立约，你知道吗？这圣经说的，这不是我说的。我居然听有人说上帝不会和动物说话，这根本就没有好好读圣经。上帝可以和动物立约，上帝能不会和动物说话吗？这个诺亚的时候，这个上帝说，你要把世上所有的动物啊，洁净的七对，不洁净的两对，都带在方舟里。请问，假如今天上帝给你这样的命令，你做到吗？你怎么能够把世上所有的动物这个洁净的七对抓来，扔在这个方舟里？你做到吗？你做不到的。你去抓七对老虎看看，你可以放在方舟里看看。可能吗？不可能。这怎么办呢？你看圣经怎么说的呢？圣经不是说叫诺亚把他们抓来啊，圣经怎么说的呢？圣经说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的二十节，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都要要到你那里，要保全性命。意思说上帝会让这些动物到方舟里来，不需要你去抓他们，上帝让他们来的。谁说上帝不会和动物说话啊？所以这是要好好读圣经哈，这不能够这个想当然。好，就不讲这么多这个事哈。回来看这个第八章哈，说到这个受造之物，二十节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就是上帝让他们如此。二十一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中文翻成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如果你看其他翻译本呢，一个如果你有 NIV， 他说啊啊 ，glorious freedom of the children of God， 讲的是荣耀的自由，而不是自由的荣耀。OK， 不同的翻译本不一样哈。所以这个我也很难说哪个对哪个不对哈，反正差不多的意思。二十二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单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 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个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不仅如此，不仅万物都在叹息，说我们这些啊，这些得救的人出熟的果子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虽然是上帝耶稣的后裔后嗣，但是呢我们这个儿子的名分还没有真正得到啊，这是我们在等候啊，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熟。意思是说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会被熟，就是保罗说 In blinking of eye 我们的身体会被改变，从一个能朽坏的变成一个不能朽坏的新的身体，对不对啊？有人问保罗说那样身体是什么样子呢？保罗说一个麦子种在地里边死了 OK， 然后长出来呢是一个新的样子，不是死的样子。所以我们这个肉体的现在的肉体啊，将来就会死掉，一个新的这个上帝给我们新的身体呢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在等待那个时候，乃是我们的身体得熟。二十四节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那这个话又有点费解了哈。我们一会儿看，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所盼望那所啊，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意思说，你们现在虽然在痛苦逼迫当中，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将来上帝所给你们的荣耀和现在的苦楚相比，根本就没有法比啊！所以你们要忍耐等待哈。那么二十四节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这个什么意思呢？说得救在乎盼望，啥意思呢？其实呢，你看英文说哈 ，For in this hope we were saved, in this hope we were saved， 就是说我们因为得救了而有这样盼望啊。所以如果你按照这个和合本说得救在乎盼望，你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什么叫得救在乎盼望，好像是因为盼望才得救，其实是因为我们得救了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盼望，是这个意思啊。好，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个话呢，常常我们在讲祷告的时候会用到这个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人真是不晓得怎么祷告，尤其是在我们很痛苦的时候，我们没有话说，跟上帝都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呢，他说圣灵呢却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祈求，很有意思哈。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请问这里说的鉴察人心的，这是谁啊？谁是鉴察人心的啊？这里是说的神，对不对？鉴察人心的神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OK， 好，这里我就不想再展开再多说了哈，这里有很多这个可以说的哈，我们不说了。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这句话啊，有学问了啊。中文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这个翻译我觉得有问题。你如果看英文，他说 And we know that in all things God works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him， 所以这里不是万事自己就互相效力了，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万事怎么可能自己就互相效力呢？ No， 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That's what it means。 所以呢你可以改一下，我们晓得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这里面就会有这个疑问，说那这里说的使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请问什么叫做益处呢？就得好处，对不对？什么是好处啊？这里说的好处是什么？是健康，是财富，是升官，是发财吗？还是为主受苦啊？到底好处是什么啊？什么是好处？ 神让万事互相效力，我同意。但是让我们得益处，让我们这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叫益处啊？很多基督徒经历病痛，啊，患难，这个李文亮死了，对不对？他也是基督徒。那你说，那上帝让我们爱主的人得好处、得益处，那这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处。什么叫益处很重要啊？什么叫益处？基督徒所得的益处是什么？平安喜乐吗？要得了 virus 就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啊 ，OK， 好。
得神的形象就是
good，得益处哈，不是得好处。我们就人常常讲的好处，好什么好处？这个没有灾，没有难，这个你身体健康，这个好的工作，好的收入，这是好处。这里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哈，是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呢，圣经上所讲的神，这个神的子民的益处是指，是我们能够有主的形象，就是保罗前面讲的说，第五章讲的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成性格，哈，意思说，上帝能够让所有的事情，无论好事坏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然后上帝能够使他一起 work together， 然后为你的益处，为你什么益处呢？为你能够越来越有主的品格。这就是要益处，因为将来有一天到天上的时候，我们所带走的只有我们的品格，有主的样式，对不对？有仁爱，有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节制，有这些东西，这叫做得益处。那为了达到这个益处，有的时候呢是痛苦，是灾难，因为人不受痛苦，不受灾难，没有患难就不能够生老练，生性格。所以这里的益处不单单是指我们所说的好处。 OK， 好，二十九节，因为他所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你看见吗？这里说，这显然就解释了益处哈。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神儿子的模样，就是我们的益处。OK，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如果上帝使耶稣在许多弟兄当中做长子，意思说让所有的弟兄都像这个长子一样，如果我们都有长子的这个形象，他的 character， 这就是神选召我们的目的，这就是所谓的益处啊。好，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你看上帝的计划啊，上帝的计划是预先知道一些人，然后呢他让他们能够有一天能够像他儿子一样啊，然后呢说他所预先定下的人呢，他就招他们来，呼召他们来，然后招来之后呢又称他们为义，因信称义，对不对？称义的人之后呢又让他们得荣耀，这是上帝的整个的计划啊。好，三十一节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保罗这里说到这里好像给人一个印象说，嘿，上帝所拣选的人是上帝早都预先定下好的，定下的时候呢他招他们来，呼召他们来，来的时候呢又让他们因信而称义，称义之后呢又把荣耀赐给他们。所以对上帝的选民来说，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情。然后呢他说，既然这样，如果这是上帝的伟大的计划，有神我们怎么说呢？神如果是帮助我们的，谁能抵挡我们呢？他回答说，三十二节是神既不，这个中文的翻译是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这个翻译有问题哈，不能说神不爱惜，神怎么不爱惜他的儿子呢？神只有一个儿子，他会不爱惜他吗？这个中文写的翻译有问题，神既不顾惜而不是爱惜哈。英文说，你看三十二节 He who did not spare his own son， spare 不是爱惜的意思哈，上帝非常爱惜他的儿子，可是为了救我们，上帝不得不把他儿子命舍了，这不是上帝不爱惜的意思，所以这个翻译有问题哈，这不是翻译，就是当年用的这个语言哈，就有点过时了哈。所以正确的翻译应该是，神既不顾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啊，意思说神为了救我们，把他宝贝的儿子，宝贵的儿子，神唯一的儿子都赐出来，都献出来，还有什么不能献出来给我们呢？啊， 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啊，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前面讲到圣灵用无声的叹息替我们祈求，如今说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都有信心说只要我向上帝求，他就会赦免我们？因为上帝的赐给我们的耶稣哈，他站在神的右边，随时替我们祈求。最后我们祷告之后，我们都说奉耶稣的名，意思说上帝啊，你看在你儿子耶稣的份上，你赦免了我吧。啊，耶稣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是这个意思啊。好，35-35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就讲到说我们得救哈，然后说我们得救，说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首先讲到患难，因为他们正在经受患难哈。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啊，这些事情他列出来哈。刚才上次我讲到这个修辞的用法哈，这里就是一个修辞的用法，就是排比句。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我们和上帝的爱隔绝。那么他把这些东西列出来，为什么这么列出来？这叫排比句。排比句呢，就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就像今天说重要的事情重复三遍，这个道理啊。他用排比句列出来说，难道是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裸体、危险、刀剑吗？把这些东西都列出来，当然你要列还有更多的东西哈。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够让我们和神爱隔绝。好，看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个翻译又有问题哈。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如果你自己分析，这句话是没有主语的啊，语法上讲主语、谓语、宾语哈，这句话没有主语，所以这个翻译有问题。应该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显然你读的这没有我们，你也知道他说的是我们，所以应该把这个主语我们加进来哈。你看英文说 In all these things we are more than conquerors， 如果没有我们的话就没有主语了哈。所以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有能的、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低处的、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句话和刚才这个无论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饥饿，是同样的排比句，对不对？他就是说用不同的，你看前面讲的是这个外边的是这个啊 circumstance 患难、困苦、逼迫，这里讲的是什么呢？是好像外边人之外的一种能力啊，说这个生死啊、天使、掌权的、有能的、将来是所有的事情，没有一样事情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就是保罗的要所强调的哈，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啊。说上帝哈爱我们如此，他预定我们要得救，然后呢他呼召我们，然后呢让我们因信称义，然后呢让我们成为后嗣，得到上帝的荣耀。他说上帝这样的计划之后呢，就没有任何的东西在世上、在天上、在地上，任何的东西、任何的力量、任何的情况都不能够使我们和神的爱隔绝。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这是保罗的意思哈。所以讲到这个，想到这个上帝的道是大道之简哈。可是呢这段话呢就引起过很多 controversy。 有人说你看这个说的吗？说这个没有任何东西、任何力量、任何情况能够让我们和上帝的爱隔绝，所以呢我们一旦信了主呢，我们就有这个叫做 eternal security。 OK， 我们有没有 eternal security 啊？ Yes we do， 因为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和神爱隔绝。那就是讲到说神的道理是很简单的，可是呢为什么学着学着就走了样了呢？就是人心有罪，说人心有罪之后呢，人学着学着就走了样了。哎，比如说因信称义，就同样的道理哈。上次我讲到说，保罗讲的因信称义，用了亚伯拉罕的例子，说你看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典范，可是雅各呢又说， 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的典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好像表面上看的这个观点呢？就是因为人学着学着走了样，人说你不是说因信称义吗？好啊，我有信呢、啊、可是我没有行为。因为你没有说行为啊，你说有信就好了，我说我信，可是我没有任何行为啊。雅各就说这叫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人心有罪，人就把上帝的道给改变了。 OK， 说我有行为啊，我有信心呢、啊、可是我没有行为。你说有信心就好了吗？雅各说，你如果没有行为来证明你的信心，你的信心都是假的，都是死的。这里同样说，这个没有任何的力量和环境能够让人和神的爱隔绝。所以呢，我一旦信了上帝呢，我就妥妥的在上帝的爱里边了，我永远都不会失去。有人这么说。那可是呢，道理也没有那么简单。你看到这个保罗很多地方就讲到说啊，第八章刚才我们读过的第十七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请问假如说今天逼迫来临了， OK， 刀架在你的脖子上，你还能够这个说我要跟随耶稣一辈子吗？今天这个大陆的这个一个牧师叫做王怡牧师哈，他就因为传讲真理，他不愿意向政府低头。政府说这个教会要高举这个党啊，共产主义，然后才是上帝。他说 No， 这不可以，我们信上帝的，这个我们所敬拜的是上帝，不是共产主义，不是党。哎，被抓起来了，被判九年。那请问如果你也是王怡牧师的教会，你也被抓进去了，鞭打你之后你怎么办？说你要不要听党的话？你要听党的话就放你走，还是你要听耶稣的话？这就是生死的抉择。你或者是被监禁九年，或者五年，或者三年，或者是放你走没事。你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的立场是什么呢？你的决定是什么呢？你是说哎呀，反正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就说我就跟党走完了，我就放我出来，我继续传福音好不好啊？很多人这种观点。耶稣说犯在人前不认我的，我在父前也不认他。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如果你在苦难面前逃脱了，你就没有与主一同受苦，那你就不要想与主一同得荣耀。 OK， 好，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哈，罗马书第十一章的二十二节啊，十一章二十二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典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OK， 这里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我和上帝的爱隔绝，说得很好，对不对？世上没有力量能够让我和上帝的爱隔绝。可是呢，如果你自己放弃了的话，上帝绝对不会强迫你。所以保罗这里在说什么？保罗在这里不是讲说这个一旦你信了主的，你就永远都不会失去救恩，这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的意思说上帝 so powerful， 上帝有如此大的能力，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和上帝的能量相抗衡。所以耶稣说没有人能够从我的手里或者从上帝手里把你们夺去，但是有一个人是谁呢？就是你自己。你可以放弃啊，你可以不再跟随主，你可以在逼迫之下屈服了，这种人太多了，对不对？历史上这种人太多了嘛，对不对？当年尼罗王这个逼迫教会的时候，很多人跌倒了，对不对？很多人殉道了。然后后来等这个逼迫过了之后呢，很多人当年否认主的人要回到教会，那在教会受过苦的人就说 No， 你们不可以来，你们背叛主的是你，是你们卖了主，你们不可以再回来。有这么争议，对不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这个很多当年受过逼迫的人，这个卖过主，然后呢回到教会来，很多这个没有卖主的人就说你们已经背弃了主，你们不配再成为神的门徒。有这个争吵，对不对？历来都是如此。 OK 啊，我们先不管这争吵对不对哈，就是说每次在患难的时候呢，总会有人坚持到底，总会有人给忘。 OK， 好，所以呢，我这里提的这个意思，这里不是想引起 controversy，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我们怎么正确的理解神的话哈、啊？我们常常容易断章取义。断章取义的时候，原因是什么呢？是对我有好处。我觉得这个话对我特别有 comfort 啊！你看保罗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让我和上帝的爱隔绝，这好不好啊？当然好啊！这个话对不对？当然对。可是问题是呢，人可以自己 give up， 上帝绝对不会强迫我们啊！有人说，我们一旦被上帝拣选，我们就一定能够这个走到最后到天堂来去。那假如说这个人走到半路，这个后悔了，不愿意走了，怎么办呢？上帝会不会说强迫着你把你扔到天堂里去？能不能啊？这叫爱吗？这不叫爱，对不对？即使是好的，我如果不愿意，你也不能强迫我。所以上帝绝对不会强迫人。OK， 所以呢，不要错误的认为这段话就是说啊、我一旦信主了，我永远都不会失去救恩啊、我知道这个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 ，but this is how I read it. OK， I could be wrong. 我们一起学习哈。All right。今天呢，这课就到这里哈。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是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拣选和他的计划，非常重要。这里边呢，如果说罗马书两处最难的地方哈，一处就是第七章，一处呢就是第九章的第十一章，特别难。特别难是为什么呢？这里讲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拣选和他的计划，就讲到上帝的英文叫做 sovereignty。上帝的主权啊，和人的选择，这里边就很不容易理解哈。历史上引起过很多 controversy 啊，比如说 Calvinism， 我最这个礼拜在家猛研究这个 Calvinism 哈。Calvinism 的一种观点和 Arminian 一种观点，这个仍然没有法这个融合哈。我这个，所以我有我自己的理解，也不见得对，所以我只能把我自己的理解跟大家分享啊，你们也回去自己研究研究，读一读哈，看看你如果带着一个这个 open heart， 就是没有任何成见，你去读保罗的书信，你看看你能得到什么样的结论，上帝如何对你说话，好吗？ OK。